今有三十九品，初会有六品，毕竟为三十四。有初会中唯有二品，以世间性严品，即今世主品，二卢舍诺品，即今现象一下五品，初会缺四，先缺十定，故为三十四品。余诸品会大同，名有小异，质闻当显。今有三十九品，就是啊，这个《大同广佛华严经》，它总共啊有三十九品，在第一会这初会有六品，那么在今翻译的那个经为三十四，它那一部经只有三十四品，少了五品，有初会中唯有二品，就因为啊，这个初会第一会是菩提场讲经这个地方，它有两品，这两品，第一就是世间净严品，即今世主品，就是现在这个世主妙严品；二卢舍那品，第二就是卢舍那品，就是现在的那个相现现现象品。现象以下五品，初会缺四，第一会啊缺四品，兼缺十定，又啊没有这个十定品，故为三十四，所以啊就仅仅有三十四品。余诸品会大同，那其余的这个品呢和会大致啊是相同的，差不多的，名有小异，这些品名啊有少少的不同的地方，质闻当显，到这个经文上啊就会把这种的义理显明出来。这一部华严经每一品都要续分，正宗分，那么有一定的次第，说完这一品就继续说那一品，它都有一种连带的关系， 它叫有条不紊，就是不乱，它很有次第。那么在这个次第啊，就是第一会有六品，这六品呢是什么呢？第一就是世主妙严品，第二呢就是如来现象品，第三是普贤三昧品，第四是世界成就品，第五华藏世界品。大要这个张成吉所不愿意翻译的，听说就是这个华藏世界品。第六就是毗卢遮那品，这是第一会的六品。第二会的六品呢，就是第七如来名号品，是佛的名号这一品。第八四谛品，第九就是光明脚品，第十是菩萨问名品，第十一是净恒品，第十二是贤首品，这是第二会的六品。那么第三会的六品就是第十三生须弥山顶品，第十四是须弥山顶上祭赞品，第十五是石柱品，第十六是梵行品，第十七是初发心品，初发心功德品，第十八明法品，这是第三会的六品。那么第四会有四品，那些第十九啊生夜摩天宫品，第二十呢是夜摩宫中祭赞品，第二十一是十恒品，二十二是十无尽藏品，这第四会的四品。第五会有三品，这第二十三生兜率天宫品，本来这个字呢应该读兜率天宫，但是一般人呢都读兜率天宫。第二十四都率宫中祭赞品，第二十五是十回向品，这是第五会三品，第六会一品，就是第二十六十地品，第七会十一品，第二十七十定品，二十八十通品，第二十九十人品，第三十恶僧祇品，第三十一如来受量品，第三十二 就是诸菩萨住处品。第33，佛不思议法品。34，如来实身相海品。35，随好光明功德品。第36，普贤横品。第37，如来出现品。前面是第7会，11品。第8会有一品，就是第38离世间品。第9会也只有一品，就是第39入法界品。那么俺们没讲经之前呢，把这个品的名字先知道一知道，那么等讲经的时候这就有一个印象。第3名之类者，欲证佛二，先显之流，即别行经，藏中都沙经一卷。是名号品，菩萨本业经一卷，是净横品，小石柱经一卷，是石柱品，大石柱经4卷。即尽备一切智德经4卷，并是十地品等。第3名之类者，支啊，就是支流，也就是啊，好像枝叶的枝，类是这一类的，也就是啊，这个《华严经》的分支。虽然分支，但是和《华严经》都是一类，所以叫枝类。那个佛呀，说法这个每一部经对于每一类的众生来说这种法，佛就像什么呢，用这个月光来比喻，月光啊比喻是个佛，有3个船呢在水里走，一个船呢向南走，一个船就向北走，一个船呢就在这儿不走，不走这个船呢，他一看这个月光啊也不走，就跟着他在这停止。向南那个船走了1000多里路啊，看看这个月光跟着它走了1000多里路。向北这个船走了2000多里路， 他看那个月光跟着他走2000多里路。你们说这是啊，怎么一回事？本来就一个月光啊，这3个船呢，甚至有5个船，或者10个船啊，各走各的方向啊，但是这个月光就跟着他走啊，每一只船呢都看这个月光跟着他走。所以啊，这就譬如佛啊讲法，每一类众生啊都觉得这个佛是对着他说法的，其实那么佛是不是对着他呢？佛是不动的啊，没有对着哪一个众生那儿说法。就好像那个月光本来是一个，不过这每一个船看着他啊，这感觉就不同了。于中福二，在这个支类里边呢有2种，先显支流即别行经，先显明了显出来啊，这个支流好像那个大海呀、就有江有河啊，这都是大海的支流。这个经呢就譬如大海，那么有这个小部分的经呢别行经，就是啊特别行于世的，流通了在世界上，这叫别行经。别行经在这个大藏经里边，藏中啊兜沙经有一部叫兜沙经，它一卷，这个就是华严经的名号品，这个如来名号品。有这个菩萨本业经一卷，这也是在大藏经里头，这个呢就是这个华严经上的净亨品。有小石柱经一卷啊，这个就是啊这华严经上的石柱品。有大石柱经4卷啊，和还有这个见备一切智德经4卷，这个呢并是实地品，这个就是实地品。
南无菩萨，所问缘，所问三昧经2卷，是实定品，无边功德经1卷，是受量品，如来兴起微密藏经2卷，是出现品，度世经6卷，是离世间品，罗摩切经3卷，是入法界品，此等并是随气受持大本之初。南无菩萨所问三昧经，南无啊是个菩萨的名字，这个菩萨的名字就叫南无啊，所问就是他所问的三昧是定，经 是经的名字。这个经是以人法为名，三昧啊，就是法，菩萨等目菩萨这是个人，所以啊，这人法为名。这个经二卷有两卷，这两卷经啊，就是这个《法华经》上的十定品。那么别行于世，就是把它单行本流通在这个世界上。无边功德经，无边功德这是个法，这以法为名，这单法立体，单用这个法来立体。也可以说是法语立体。无边是个法，功德是个余，也可以说是法余立体。那么这个经呢有一卷，这一卷呢就是说的这个如来受量品，就是华严经上的受量品。如来兴起微密藏经，如来是个人，兴起微密，这都是法。那么这个人法立体这一部经是二卷，有两卷，这是出现品，就是本经上的出现品，不过也是别行于世，有这个单行本。度世经六卷，这个度世经六卷呢就是离世间品，这个华严经呢离世间品。罗摩切经三卷，那个这一部经有三卷，这三卷呢叫罗摩切经。罗摩是什么意思？罗摩就是罗就是离染物，离开这个染物了，这个罗摩呢就是转的意思，切是合的意思，就是离开这个染污了，转到这个一合相上，转到这个佛法呀，这个不染污的这个道理上，所以这一部经就叫罗摩切经，有三卷。这就是华严经的入法界品。那么前边所说这么多的经典的名字，并是随气受持，这都是随众生的根性令他能受持的，他不能受持的就对这一类的众生也没有什么益处。大本之处，这都是从这个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一部大经所支出来的。这个大本呢 就是说的这个下本华严经。二名流泪，为修此经一卷，金刚曼经一卷，如来不思议境界经一卷，定是华严流泪，而非本部别行。回是别行来未尽者，未敢详定，于如串灵记变。这个第二啊，是说明了和华严经的这个流泪。这个流泪啊，认字的人看见这个流泪就明白啊它是什么，不认字的人听见说流泪，他也觉得开悟了。开什么悟呢？他说哦，这是哭起来了，流泪了吗？流泪，他说 流眼泪了啊。但是不是睡着了，要睡着不会流眼泪啊，这个流泪不是流眼泪，那么是流什么泪呢？这个流啊是等流，泪啊就是种泪啊，频流就是一样的，和这华严经的意思啊差不多的啊，这叫流泪啊。不认字的人呢，不要以为就是哭了啊。这个为修辞经，有一部经啊叫修辞经啊，这一部经就修啊一切众生的慈悲心。你怎么样修你的慈悲心啊？你怎么样能修成你这个慈悲三昧？这叫修慈经。那么这修慈悲三昧，首先就要不杀生。你不杀生就是培养你的慈悲心，你要杀生那就是啊减轻你的慈悲心。所以你谁要想修慈行人啊，就不杀生啊，不杀生就是个仁慈。所以这叫修慈经。这一部经呢，这也是以法为名，有一卷金刚曼经一卷。这金刚曼呢是个譬喻，譬喻好像一个金刚的华曼似的啊。这一部经这是以喻立名。如来不思议境界经，如来还是个人的名字，不思议啊是个法。这个境界，境界是个譬喻。
这种譬喻有这种境界。这叫啊人法语立体。这有一卷，并是华严流泪。这前边呢所说的三部经啊，都是华严经的这个品流和种类，都有这种的道理，所以啊这叫并是华严经的流泪，而非本部别行。可是啊，不是华严经这一本，华严经啊别行本，不是啊它的别行本，回是别行来未尽者，回者呀也是别行本。那么研究啊还没有完全的清楚它啊，来未尽者，咱们现在研究它还没有研究清楚它，未敢详定啊，所以呀、啊、不敢呢一定说它是啊品类啊还是支流啊还是别行，对啊，这得要再加考虑再加研究。余如传灵记变，那么其余的这个道理呀、啊、和这个经典它的流泪呀 在传灵记上啊有这个有辩论这个道理的地方。自论师者料举其次，以龙树记得下本，随造大部思议论，移十万松，被传其余，此方十柱毗婆沙论十六卷，即是彼论，是十地中出之二地。前面所讲是第三门支类，这支类里又分出两门，第一是支流，第二是流类。那么现在讲到这个第四门，第四门呢论识者，这第四科呀是讲有的人造华严论，有人呢解释这华严经，料举其次，那么料料的举出有四个法师所造的这个论和所识的这华严经。第一就是龙树菩萨记得下本，这龙树菩萨把世间的书都读完了，没有书可读了，没有经可看了，所有的印度的经典他都啊研究完了。可是我相信呢他没有研究过英文的书，并且他也不研究英文的书，因为什么呢？英文的书当时没有佛教的书，没有佛教的经典，一本翻译英文的佛经也没有，所以啊在这个人世间的这个文字他都穷尽了，那么他就用他这个神通，好像我们今天用神通来吃饭一样的啊，他用神通去倒到龙宫里去。他怎么能到龙宫呢？这正果的圣人呢他走到这个海里边，那个水自然呢就分开了，
让出一条路啊给他走，所以他从这个海岸上走到龙宫去，那个脚啊也不会有这个水把他脚给沾湿了。那么他到龙宫一看，龙宫这个法宝啊是无量无边，这个有上本花园中本花园都是太多了，他呀就很短的时间呢来看一遍这个下本的华严经，他就记出来了，记出来了。这所以说龙树记得下本，他呀得到这个下本华严经了。随造大部思议论啊，以十万诵，他自己呀就根据华严经这个道理造了大不思议论，这个论呢叫不思议论。不思议论啊是广大的，有多少呢？也有啊十万偈颂，这每一个偈颂啊是回答四句回答八句的一个偈颂，那么他造了十万偈颂。背传西域，这十万偈颂的大部思议论呢在这个印度啊很多的佛教徒啊都研究这一部论，都读这一部论啊，所以背传西域。西域啊就是啊印度。那么背传呢就是啊很多人呢都研究这一部论啊，很完备的啊，人人都懂的啊，这叫背传。此方十住毗婆沙论十六卷。那么在呀中国有一个十住毗婆沙论，这毗婆沙论十六卷即是比论，也就是啊那个印度所传那个大部思议论啊，是十地中啊，这是解释啊这十地品里边的这个初之二地，这个初地和二地这两个地，解释这两地的这个道理。在佛教里头经有不思议的经，论有不思议的论，律有不思议的律，一不思议的经来修行，一不思议的论来研究，一不思议的戒律去行持，行持必须要一天比一天精进，一天比一天不要懈怠，只有精进而没有懈怠，你的功夫才能成就，你的愿力才能圆满，你的目的才能达到。你要是一日不止，十日寒止啊，那就不会有成功的一天。所以我们佛教徒不要忽进忽退啊，忽前忽后啊，要今天是这样，明天还是这样，后天还是这样啊，时时刻刻都不间断来修行来用功， 不要自己骗自己，也不要骗他人，那么这样子你一定会有所成就的啊。但是你在没有成就的之前，你不要有一个欺蔽的心，不要有一个希望的心。你有一个欺蔽的心，这就是妄想；你有一个希望的心，这也是妄想。那么怎么样的呢？但问经云，不问收获，就是去种地。那么将来打粮不打粮呢？那不管他，你只要能栽培灌溉，用你应该做的这种的工作，那么成不成功暂时不要管它啊。就好像你春天种上这个这粒种子不错，到秋天一定会有收成的。那么你要是种上了它啊，就不管了，把这个种子种到地下了，你也不去给他拔草，你也不去给他松泥，你也不去啊给他在外面往上培一点土啊，给他浇一点水，这栽培灌溉，你不用上你这种的工作，你只种上了就说，哦，我这个种子种到地下了，到时候啊我一定会有收割的啊，像古来的人种到那个种子种在地下，他就啊念咒，念咒啊。这个我告诉你们，这念咒都是懒人才念咒的，那个不愿意做工的人呢，他就想了啊，我有一个咒念上啊，这个地呀、啊，自己就会自经自云啊，自收自割了，他就念咒了，念什么咒？他说。草死苗活地发轩，草死苗活地发轩，草死苗活地发轩。他说这个草啊你自己就快死了它了，这个苗啊就活了，长得越一天比一天长得大啊，一天比一天长得高，这个地啊啊自己就轩起来了，不用用一个犁呀去惊它去啊，他念这个咒啊，那时候这个咒真灵，一念呢果然也不用除到铲，那个草就死了，也不用犁去犁它啊，那个地呀 啊它也就宣起来了啊，到时候就收的谷啊收的很多啊，就等于现在呀、啊、你们美国在这个明尼苏达不有那么多的宅，那个印第安的人到时候就到那里头去收谷去，就是那个样子啊，那印第安人也不用种，就是到时候收那野谷回来拿来就吃，大约他也是念这个咒，就是草死苗活地发轩。那么这是古来那个人呢懒是这样的，可是现在人人都不懒了，你要还那么懒呢，这个地他也就不听你话了，你念这个咒也就不灵了啊，因为人家你叫这个草死，人家就去用锄头把它铲去了啊。所以呀、啊、俺们修道的人呢不要像那种懒的能人呢那么样子，要啊当勤精进入旧头然，你要知道啊这个头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有了啊，也就是啊这口气不知道哪一天就不来了，你啊一天到晚净贪玩啊，净不修行啊，这一口气不来了，呜呼哀哉，福为上品。
二世亲菩萨造十地论，是十地品，未朝
即菩提留之，各翻一本，光同奏请，令二三藏参成一本，为十二卷，迄今现传。三北齐刘谦之与清凉山感通造论六百卷，背时易经。在今天呢，这一段文我又不会讲了，还要找出一个会讲的人先讲一讲。现在呀，看看有哪一位这个发发菩萨心，先讲一讲的。
二，世亲菩萨造十地论，是十地品，魏朝乐纳三藏，即菩提留之，各翻一本，光同奏请，令二三藏参成一本，为十二卷，即今见传。二，世亲菩萨造十地论，是十地品。第二位是世亲菩萨，他是唯识宗的祖师，他提倡有的道理，著有《俱舍论》和《三十唯识论颂》及《十地论》等等。他原来是婆罗门教徒，后来皈依佛教而学小乘法，造了500部小乘论，反对大乘法，后受七兄无著菩萨的感化，乃放弃小乘法，研究大乘法。他忏悔过去所著论的道理不正确，又造500大乘论以来宣扬大乘法是正确的，后人成为前部论主。他读华严经的时候觉得大乘法是妙不可言，乃造《华严经十地论》，就是解释十地品的道理。魏朝乐那三藏即菩提留之，各翻一本。在南北朝时代，北魏有位乐那三藏法师和菩提留之三藏法师，他们二人各将十地论翻译成中文，各成一本，光同奏请，令二三藏参成一本，为十二卷，迄今现传。后来光统律师奏请皇帝将二三藏参成为一本，有12卷，就是现在所传的十地论。
法也应该像今天中午吃饭一样的，要争先恐后的，都告奋勇了，都这么样勇猛来讲。你看这个沙弥如果要不讲， 大要没有什么面子。那么沙弥尼是这样的，比丘尼如果不讲更没有面子了啊。说是啊，师父啊，我们都不愿意要面子，我们愿意要个礼字啊。这面子叫旁人去要了，我们都是老修行啊，摩诃萨不管他，弥陀佛格故格啊，我们有没有面子没有问题的。师父你都说阿弗心 OK， 俺们这没有面子那又有什么问题的。这是里边，面是外边。沙弥讲不讲？讲也要讲，横讲啊，横的也要讲。什么叫竖讲呢？竖讲就是一文解义啊。怎么叫东讲呢？东讲啊，这是东方的法。怎么叫西讲呢？现在到西方来了，在西方讲啊。怎么叫南讲呢？啊，不能讲的也要讲啊。怎么叫北讲呢？啊，这个讲不通的也要通。嗯，咱们现在是要这样，也干了啊。完了，你们自己呢？人家问你们什么？什么是清凉？哪是清凉山？不知道。啊？啊？啊？这你当然是，你是中国人，当然知道喽。啊？他们说是五台山，你们说是不是五台山？是五台山，是六台山，是七台山？啊？你们说是哪一台山？啊？这个书钞是清凉果实做的。它为什么叫清凉果实呢？我以前讲过很多次了啊，现在讲到这个清凉上啊，你们就啊不认识啊。这个样子，北齐不是地名，北齐是朝代，对对的。那么刘谦之前边讲呢叫刘谦，现在呀又叫刘谦之。那么究竟是叫刘谦之啊，是叫刘谦呢？啊，那么国护说是刘谦，对，刘谦也对的。之呢，刘谦之也是对的。为什么呢？这古来的人呢，有的时候啊，好像叫名字似的，你两个字啊，他不愿意叫两个字，叫一个字，名啊，名差不多的啊，名也可以当名，名又可以当名，你们能这个吗？所以。所以这个刘谦啊，不要那个之了，现在啊这个之字又响起来了，所以刘谦之啊。那所以呢这个之字不能当一个道字讲啊，这个是个名字。你要是说是当个道字讲呢，他到什么地方去啊？哦，到清凉山。他根本就没有离开清凉山，他怎么会到呢？啊，他就是在清凉山嘛，那个鱼字就是在，当个在字讲，就是在清凉山那个地方。可是啊，这个刘谦之啊，他最崇拜的这个华严经，他一天到晚呢，用这个走路的时候，他把这华严经顶到头上，就这么好像一个疯子似的啊，顶着一部华严经在头上打赤脚走路啊，打赤脚走路，把脚啊令这个石头啊把脚都割破了流血了，他还是一样啊，不管，还是啊那么样去走路修苦行。他这个说是在清凉山，因为清凉山呢是有名的山，
他不仅仅在清凉山，他到了很多地方啊，但是他没有到啊这个烦恼山啊，烦恼山就是个热山啊，就是个火山，他在这个清凉山，不到烦恼山去啊，不到这火山上去，那么他就修这个种种的苦恨啊，苦恨，因为他太苦了，把这个脚啊也都走破了，所以你们现在啊少睡一点觉就觉得不得了了，有什么问题的啊？那、啊、人家修那苦恨修的、那么样子，一走路带着顶着华严经，走一步叩个头，给这一部华严经走一步叩个头啊，所以你不知道他行什么苦恨，你只知道啊啊行苦恨，他就行这种苦恨，拜这个经，你说这个人愚痴不愚痴啊？那么拜，那么把脚都破了还那么拜，也不休息，你说这个人啊，要说他不是个疯子，那没有人相信的啊，他可是就有这个疯呢，就疯开了悟了，要不疯的时候也不会开悟的啊，他就这个不怕苦，不怕难，不怕没有钱啊，苦吗？什么叫苦啊？难吗？什么叫难呢？啊，你问他就没有了，你问什么叫苦啊？苦没有了，你什么叫难？难没有了，什么叫没有钱啊？钱这也没有了，这都空了啊，空了之后，所以他就开了悟了，感通，就因为他这种啊苦恨，人所不能做的他要做，人家不能修的他要修，人家不能忍的他要忍，人家不能啊去行持的这种的苦恨他能行持，所以他感通开悟了。感通开悟了，我问你，他这个造的六百卷是什么论？没有人知道，现在有人知道没有？回头会有人想起来，我以前讲过了，记得是什么论吗？时间太长了，讲过去已经有差不多现在十个月，所以啊你们把它又都还给我了。现在我告诉你，这是啊，很容易的，就是华严论嘛。现在你们笑，这个讲华严经他造的华严论，你们现在就都忘了，啊。这太可怜了。现在呀、现在都变成了骑着 毛驴又找毛驴子的人，所以在华严经上找不着华严论。问这个刘谦之啊，他是北齐时候的人，他因为啊这么样苦恨就开了悟，以后他就写了六百卷的华严论，背十亿经，就是啊很完备的，很完全的把这华严经啊都解释得很清楚的，这叫背十亿经。那么前边呢你们讲的对的也是对了，讲的不对的已经有人知道给你们改了，那么今天所讲这一段的书文呢也就是这样子了。再给你们说一说这个清凉山，为什么叫清凉山呢？因为那在那个山上住的人都没有烦恼，这是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呢，在那个山上啊
夏天有雪，它很冷的，所以这样是清凉啊，很清凉的。那么第三个意思，凡是在那个山上住的人，这个身上啊没有臭狐味，就没有一股臭气，都是啊有一股清凉的香味啊。谁给他的呢？啊，自己呀、生出来的。这是啊文殊师利菩萨他过去发的愿力，说是我呀那个道场啊，人人住到那个地方都要放香的，都要有清凉的这一股的香味。只是有这么三个意思，说这三个意思在什么书上说的没有啊，就是在我这本书上说的啊，你们把它记下来呀、将来就是你那本书上说的。
此后为僧灵便与五台山顶待此经行道一载，随物宣旨造论100卷，遗传于师。四个呢，这个解释华严经的这个人和这个造论的一个人是谁呢？是后魏僧，后魏的一个和尚，一个僧人。他叫什么名字呢？他叫灵便。他这个智慧和辩才非常的巧妙，与五台山。怎么叫五台山呢？这五台山呢，就是那个前边那个清凉山。这个清凉山它有啊南台、北台、东台、西台，又有中台，所以呀、叫五台山。这个山呢是文殊师利菩萨的道场啊，文殊师利在那儿建立道场。顶戴此经，他呀用头来顶着这部经，和这个刘谦之的差不多的。这一位法师啊，最恭敬这一部华严经啊，你们大家都应该学一学这个清凉果实那十种的愿力啊，那十种的愿力啊，其中有一个愿力啊，就是做不被法界之经啊。他呀无论在什么地方做的时候，面壁西向，他的面呢一定要冲西，不冲东坐着。那么但是啊在西方这个他面冲极乐世界啊，在这个东边他背后要有这个华严经啊，大方广佛华严经，他就不在那儿坐，他走另外一个地方去坐。这叫坐不被法界之经，坐他不这个背 几倍啊，不对着这个大梵广陀华严经，这样，这个清凉果师是华严菩萨的化身，所以他这样尊重华严经。这一位灵便法师呢，他也是尊重华严经，他顶戴呀这个华严经啊，走到任何地方他都啊把这华严经啊顶到他头上啊，行道一载呀，他这个修行顶戴这华严经有一年啊，这一年呢回的一年多一点，回的还不够一年啊，这所以啊这个大要者说是啊行道一载，随物悬止啊，他因为天天顶着这个华严经啊啊，人家有人讥讽他说，哎，这个人这是发神经病了，弄一部经顶到头上，这又有什么意义？可是啊，他顶了一年就开悟了，啊，随悟悬止啊，就悟明白这华严经这个奥妙处了，奥妙之处啊，这悬止，这个玄妙的这种止取，他明白了。因为他明白这华严经的道理了，于是乎他也造了一部论啊，他这一部论呢100卷啊，也是华严论，那么遗传于世，也这一部论呢也传在世间流通了，流传呢在这个世界上。有人记得这清凉果师这个十愿吗？的时候啊，我已经就预先告诉你们了，我说这个清凉果师的十愿随时啊我都会提出来问你们的，你们就以为我讲的话一定会不算数啊，就不要记他了。那么现在讲完了，讲过去啊，现在是一年了啊，这一年的期间呢，我以为你们还得记得，结果记得不完全了，记得不完全了。这清凉果师啊，这十愿呢，那是真是再高都没有了啊，这种愿力啊是尽虚空遍法界，这一切善神都拥护他这个愿力，拥护他这种的伟大的思想。我们这是啊正法的一个开始，我到什么地方一定要正法随着我到什么地方啊，没有正法是不可以的，我不要末法，只要正法，我不欢喜我遇着末法的时代，我呀到什么地方就要正法，这是我的愿力。那么你们各位呀愿不愿那是你们自己的事啊，度一个人不是那么容易的。